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周二的时间呢，咱们继续分享老北京的传说故事。但是呢，咱们把话说在前头，即使传说故事，大家只当一乐，听完之后不要较真儿。咱们今天讲的是同仁堂的同仁。说呢，这同仁堂啊，在北京是一个有名的老药铺，直到现在一说国药同仁堂。这同仁堂俩字呢，是这个同舟共济那个同，仁呢是这个仁德之仁。但是呢，有一传说说同仁堂啊还真有一个同仁，就是金银铜铁那个铜，小人的这个人
是吗？
啊，有这么一个同仁。那么据说呢，这是同仁堂呢还是一个镇堂之宝。而且说看过这个同仁的人呢都说，说这个同仁呢比真人呢稍微呢小那么一点，全身上下刻的是什么呀？就是人体的这个经脉图，
哇，
还有300多个穴位，而且呢，每个穴位上啊有一个小针眼儿，旁边呢住的是这个穴位，它这个名称到底是什么？啊，比如说这个头顶上有一个百会穴，这有一个小眼儿，旁边写百会穴，耳根子后头咱知道做眼保健操，第四节第一节挤眼睛明穴，第二穴龙刮眼眶。按揉太阳穴，第三节四白穴，第四节风池穴，第五节干洗脸。第四节风池穴，
风池
耳朵后头，
哦，
风池其实在耳朵后头还有一个叫风府，风池风府俩挨得不远，手上呢合谷穴都是有这个标记，有一个小眼儿，
这么神奇
啊。跟这个同仁堂坐堂的大夫学医的这些个小徒弟说，这帮人呢他出师以后就是啊期满了，这同仁堂自己培养的这个大夫啊，那会儿没有什么协和医科大，没有首都医科大，怎么办呢？同仁堂自己就培养这些个医生。那么他们呢在同仁堂医科大毕业之后怎么办呢？人同仁堂医科大也得搞一个毕业的考试，这考试其中有一项就是针灸。针灸怎么考？那时候说就把同仁给搬出来，但有一问题啊，同仁身上标着哪个穴位呢？都有这个眼儿啊，这不是人都能扎上吗？
是啊，
那就不对了。第一是告诉你相关病症，你得分析要扎哪几个穴。第二一个呢，这铜人搬出来之后得给铜人上下穿上衣服，让你看不见，隔着衣服如果你能够毫无偏差的把这针扎到那个眼儿里边，你算是毕业了。
哇，
所以当时呢有这么一个找穴位的这么一个考试。其实说到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呢？说这个铜人啊不光是铜人堂有，说当年还有一个有铜人的是元朝，这很有意思。跟哪儿有关系呢？跟北京的妙英寺，就是阜成门内的白塔寺有关系。都知道白塔寺啊修建者是尼泊尔的一个青年人，当时是青年人叫阿尼哥，他呢当时来到了元大都，哎，这元世祖忽必烈呢一看，哎，这孩子挺聪明伶俐，又是一个家里边学建筑的，并且对这个机械呀、是特别的有兴趣也钻研的这么一个人，他要盖这个塔。那么当时元首的忽必烈呢就为了难为难为这个阿尼哥，说你既然对这个机械学这么精通的话啊，我教你一任务。什么任务呢？宫里边有一个跟同仁堂这个针灸同仁一样的这么一同仁，但是呢比这个机关要复杂。说这个同仁呢身体里边啊能注上水，能注满水，然后呢设定程序，就是这人是什么病
啊，
然后你就扎那穴位，你如果把穴位都扎准了之后， 这个水从铜刃里呲就全流出来了。
哇，
如果你扎不准的话，这水就出不来。据说呢，元朝宫廷里边这个铜刃后来坏了，就是你扎对了，这水也出不来了。
嗯，
哎，里边的机械坏了，让阿尼哥去修这个铜刃。结果阿尼哥是先把这忽必烈的铜刃给修好了。忽必烈一高兴，行吧，你在北京就修庙吧，等于建了一个白塔。
哦，
哎，有这么一个还是史料记载的这么一个事情。咱们接着说这同仁堂这个同仁。那么那些个能坐堂的老大夫们呢，虽然经验很多，但是啊也有遇到疑难杂症难以下针的时候啊。说到这个针灸呢很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因为针灸啊，它有的地儿能下针，有的地方不能下针，有的地方好下针，有的地方难下针。比如我跟中医大夫聊天，
嗯，
说这大夫如果二把刀，他一般来说不敢在脑袋上下针，这神经是比较丰富的、
哦、
啊。如果说特别有把握的，他真是汤汤干。第二一个，我跟大夫说呢，有的好大夫是什么样呢？他能隔衣服下针。他说这古时候中医已经很多是隔衣服下针的。比方说大夫是一个男的，
嗯，
病人是一个女的，你不可能让他撩起来下针，
嗯，
就是穿的薄一点，现在说穿一个真丝褂子、
嗯、
我就给你可以下针了，就不用你脱了就可以下针。说这是一个应该掌握的手法。再有一个呢，说很多这个针灸的老手法现在没人学了，为什么？它有一定的风险。
嗯，
他特意给我讲到说，人体上有两个穴位挨着心脏很近，
嗯，
叫神风神藏两个穴位、哦、在理论上这两个穴位不能下针，下针之后呢能把人扎死
啊、哦、
所以并不是身上所有的穴位都可以下针的，不是这样。
哦，
但他说呢，我们的师傅现在是北京一个三甲中医院的一个著名的老教授了。
嗯，
他说我们当时跟他学的时候没人学这招，说我师傅给人看病的时候，这俩穴位他敢下针。我说那理论上不是一下针扎死了吗？他的方法非常的有意思，或者说很葛，先找人打盆凉水，这病人呢先没跟他说，趁其不备的时候一盆凉水当头泼过去，这人一打冷战一提气，赶紧的把针下去，这人没事儿。他说这一招的话呢，别人不爱学，为什么？容易摊上人命官司。所以很多中医的这些个绝学手艺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流失的。咱们再说同仁堂这个针呢，这个针灸啊，说很多大夫呢虽然说在同仁堂坐诊那都是京城的名医了，
嗯，
但是呢难免会遇到疑难杂症。
对，
下针的时候啊他不好下，所以呢有了这么一个事情，说呀这个他们呢也不跟病人讲，说你这个病特别难治，他也不讲，怎么办呢？就把病人领过来，领到同仁堂这个针灸铜人面前啊，让病人呢在这站一会儿，然后呢他身上哪个地方有病要扎针，这铜人身上哪个穴位就会发光。
哦，
所以为什么说老北京传说呢，就会发光。然后呢、嗯、当然说这个光啊只有道很高深的大夫能看见，这病人对着铜人站半天他什么也看不见。
嗯，
哎，只有大夫看见。等他坐回去呢，这大夫开始就下针给他扎针灸了啊。而且呢他们还为这个大夫啊，他们还以为这个大夫呢是神医呢，其实呢他是得到了这个铜人的点化，就好比这铜人已经成精了那个意思了、
嗯、
啊。不过呢这一招那些坐堂大夫呢也是不轻易使用啊，老用呢就显得这帮大夫太无能了。所以好多呢这个外地人呢听说了这个铜人的故事，就来到北京啊，当时求医问药嘛，就专门找这个铜人堂啊。等到了铜人堂之前呢，他们就一直以为啊北京城有一个传说铜人堂里边铜人，他就一直以为这个匾写的是铜人堂，
哦，
是那俩字儿，找半天没找着，结果在前门外找着铜人堂了，一进门屋里摆着一个铜的针灸人，才发现哦，原来此铜人非彼铜人，这就是北京铜人堂这么一个传说典故啊。关于更多的北京的传说，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给您讲。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下边呢说这个传说故事啊，叫铜人堂的方子，千枝堂的药啊。说北京中药呢四大家，哎，同仁堂呢是制作这个宫廷御药出名的、
嗯、
这个呢倒不是传说故事，因为当时确实在清朝初期的时候，同仁堂就是专供皇家的宫廷御药、
哦、
而当时掌柜的非常的葛，就是人家药材确实特别的地道、
嗯、
啊，所以呢跟这个皇家签合同也是先要拿到这个款项然后再发货。
哇，
哎，绝对不会说先给你货然后再结账的，人家就是这么牛，但药也确实好、
嗯，
那么千枝堂呢 出名的是什么呀？就是中药饮片是最全的。所以老北京呢有句话叫做到同仁堂拿方子，到千枝堂抓药。这中药饮片是什么意思呢？咱都知道这个丸散高丹汤剂饮片，这是中药里边这几个代称。那么饮片呢，其实就是炮制过后的以供你配药方用的药材。咱都知道，因为这个药材不是说打地里挖出来直接搁锅里煮就能治病的，它要经过炮制。比如说这个很多东西，手乌炙手乌跟生手乌就不一样，一个有毒，一个呢就是毒性小了很多。所以炮制之后呢，第一可以降低毒性，第二一个呢可以把它的药性发挥到极致。所以很多炮制的方法很有意思，比如说有一种东西叫这个什么呀，蜈蚣，对吧？这种炮制方法呢，就是拿盐水煮完之后，拿竹皮给它撑上，两头一头一尾插上之后，把它撑起来，鼻挺放在这个阴凉地儿给它搜干了，这是可以
烧烤了。
所以并不能说一个活蜈蚣逮来之后直接搁锅里煮，那是不行的，对，经过炮制，这叫饮片。那么说千枝堂呢，叫这个名字啊，说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是呢有一家人呢养了一只羊，说有一天呢这个羊啊就跑到山洞里边，那山洞里面呢长着一个千年的灵芝。这灵芝呢成精了嘛，就对着羊说话了。当然知道植物是不会说话的嘛，这传说就跟这羊说话了，说呀、啊、你把我拿回去给你的主人啊，他呢可以得到长生不老。
哇，
这羊呢就把灵芝叼起来，然后呢回去送给自己的主人。这羊的主人呢后来还真是成了千了。后来呢这千枝堂起这个店名，意思呢就是说在我这个店里边藏着千万只灵芝仙药，言外之意就是到我这儿你不愁买不着好药，我这仙芝灵药全都有。哎，所以说呢千枝堂就是千枝灵芝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那么千枝堂呢后来的发迹呀、啊、也的确和这个灵芝这些名贵的药材有关系。但是这灵芝到底神不神呢？有一些神奇之处，比如破壁包子粉，对吧？这个抗癌防癌有些功效。但是呢灵芝确实没有千年的，没有千年灵芝这么一说，这是咱们可能看了白蛇传之后被这个神话故事误导了。这灵芝呢，而且它又有意思在哪儿呢？我在这个森林里边，就是张北那边那个原始林地里边见过松树底下长这个灵芝。这灵芝啊它会喷这个叫，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包子粉还是什么呀，它会喷这东西。你拿镜头搁那儿，你或者肉眼你去静静的观察，它跟蘑菇一样不是吗？上面一个菌盖似的，上面会喷那个褐色的粉末。你就等着，等一会儿它一会儿噗就喷一会儿，噗就跟真的是活的一样。
哇，
所以这是特别神奇，这我见过。那么咱再说这个千枝堂，这千枝堂呢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经有了，但是几百年过去啊，这生意呢一直非常的平淡，也没大火。等到了清朝光绪年间了，甚至啊这买卖做的已经亏本，没法维持了，就只好呢转手给别人了。那么换了主人之后啊，正好赶上庚子事变，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了，攻打北京城。当时这北京啊就已经乱成一团了，这有钱人呢就把家里边存的这些个鹿茸啊、灵芝啊、人参啊这些名贵药材，以前搁在府里边那算是显耀门庭显摆的东西，现在一琢磨，这东西我拿着跑又不方便，我搁在府里边呢洋人进来全给抢了，干脆我把这东西变卖之后啊换成钱，我逃难的时候好拿着。那么哪儿收这些东西呢？千枝堂。所以呢当时千枝堂兵荒马乱的，那这属于什么呀？买方市场啊，对吧？你急于出手，我要不要两可呀？所以千枝堂呢就用很便宜的价格收了好多这样的名贵药材，人参、鹿茸啊、灵芝啊。那么等到这个庚子事变平息之后，咱知道这个辛丑条约签完之后，就转过年来这个八国联军撤出去了，所以呢战乱平息之后啊，这各种物价就恢复原来的价格了。但您想想头年人家收的时候兵荒马乱可便宜，等转过年来呢这市场恢复原价了，千枝堂这一下可就发了大财了。这一下抖起来了。那么人们呢到这千枝堂去抓药去，其实啊图它两个地方，一来呢它这个药比较全，再一个呢它这个伙计啊让人看着舒服。这伙计什么样呢？说这个千枝堂啊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就是元宵节前后啊进学徒的，统一的招聘，想进这个千枝堂 当学徒的一定得有可靠的人做介绍。以前呢，很多就是做这个小买卖或者大买卖啊，你去那学徒都得有这个保人。为什么？你要是手不干净呢，你柜上偷钱，亦或者说人卖的东西名贵，您干俩月走了，偷四个灵芝，偷俩人参，那我受得了吗？
对，
得有这个保人。这年纪呢都在十四五六岁，这小学徒的很年轻，都是一帮小鲜肉啊，大了这是不行的。这人呢还得长得五官端正，让顾客看起来啊非常的舒服，而且呢不能留这个长头发，只能推这个小平头，念过几年书，这字儿呢还得写得好，还得会打算盘。哎，那么三年零一节的学徒期间呢，必须得住在店铺里边，没有这个休息日，没有事儿的时候不能够平白无故的请假回家。这白天呢干活，晚上呢关店之后啊就得练字儿，然后呢还得学这个打算盘。除此之外呢还得念这个要点，因为这个学徒的你也看在哪儿学，在饭馆学呢也其实也不简单，但可能比药铺简单点。为什么？您把菜名背好了，对吧？每个菜价格会算账也就得了，会怎么招待客人。但是药铺不一样，您得会抓药，后边药斗子这抽屉好几百个，您抓错了药可能出人命。所以说呢您得会一些啊这个药剂知识。那么晚上上班之后还得通读药典，要学会怎么识别药材，而且张嘴呢就能说出这个药材名儿，包括这个药材的产地，还有这个药性。而且呢，这说一题外话，以前呢讲究什么道地药材，或者叫地道药材。怎么讲呢？产地不一样，它的药性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咱都吃山药，这山药唯一能入药的在药典里边是什么？淮山药，就是咱说铁棍山药。其他山药也叫山药，但是不能入药。再比如川贝，产自哪儿？
川贝是产自四川吗？
川贝吗？对吗？
嗯、
藏红花产哪儿？
西藏。
最好的艾绒产在哪儿？
艾绒是产
湖北啊，
湖北。
这是李时珍的老家呀、
嗯。
所以说，那别的地方也产行不行呢？不行，这药性就没有那个地方产的好。所以呢，这个学徒子们都得熟知药的名字是什么，产地是什么，药性是什么，还得学会其他一些手艺。那么还有哪些手艺得是这些学徒子必须掌握的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您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从前呢有这么一个郎中，这郎中呢耳背，到一个女的家里边给人看病去。这女的就问他说，这个大夫啊，我这个莲心能不能吃啊？这大夫就说啊，面筋呐、啊，面筋，你这病现在呀、啊，你不能吃了。这病女的又说了，说那个大夫，那莲肉行不行啊？这大夫说，哦，盐肉啊，盐肉少吃，吃多了血压高。这女的又问，那先生，您这耳朵是不是聋啊？哦，你说屁股红啊，那是湿疹，那没事儿，甭管的，什么耳朵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这些个千只堂的学徒的，除了说得背这个药典，得熟悉这个药名药性之外，还得学什么呢？学这个炒药啊、碾药啊、熬油啊、炼蜜啊的整个的这些个制药的过程，炮制药材的手艺，这帮学徒的也得学。而且这个学习周期是非常长的，最后呢才是你站在这个柜台这抓药方。所以说并不是说抓药方是特别简单的事情，你得熟知了各个环节都是什么作用，到最后你才能去抓这个药方。那么千只堂呢这套选徒弟训练徒弟的方法呀，当时在京城药铺当中呢也是鹤立鸡群的。这人用得好，最后呢还得靠这个药说话。说这个千只堂啊，这个药店啊，这店里边呢都是自己采购的药材，然后呢自己拿这个作坊做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说药铺都这样，包括您看现在说这个北京同仁堂好多的这个中成药，您发现就已经带包装了，对吧？药丸子是拿这个蜡盒包的，
对对对，
什么这个感冒冲剂是拿塑料袋包的，但你看都是同仁堂自己药厂出的药材，是我自己采购的，制作也是我自己制作，这样呢才能保证我的品质和这个药效。那么说那个年头啊，其实包括现在河北安国是一个药材市场，直到今天也是。我身边好多这个在中医院上学的这些个小朋友们，有时候在网上跟我交流， 我说你们没事干嘛去？说老师会在周末组织大家坐车去安国，去那药材市场去识别药材去。到现在也是他们上学的这些大学生的一个必修课。说那个地方当时安国呀有一个药王庙庙会，每年的春秋两季呀两次开庙，当时全国各地的药农药商都来这儿赶庙会来，就是什么呀，一个药材的一个大集。在这儿呢药材非常的全，包括北京这些个著名的药铺老字号也去那个地方呢进货采购。而且更有这个传说呢，说当时这庙会上这个集市上啊最大的一家就是岳家同仁堂岳家。说那会儿呢岳家只要没到这个药王庙这个集市上，其他的所有商户不能开张，得他来了这个大集才能开。这个呢在咱们这个大宅门这个电视剧里边也反映过，说呢钱之堂呢每年也得派人到这药王庙的庙会，用大量的金银呢采购好的药材。这个汤记影片当中呢说半夏的加工工序前后49天才能完成。说到他们家这个药啊，还有什么天麻呀圆胡啊，必须得切成极薄的片之后才能炮制，才能发挥最好的药效。说这千之堂啊后柜里边有药工是20多名，负责这个丸散膏丹还有汤剂饮片这个炮制，都是遵循古训，可以说是一丝不苟的按照这个古法炮制药材。他们这个中成药呢疗效好，而且啊这个药量给的非常足。那么那时候呢每天早上一开门等着这个抓药的人呢就在千之堂门口就排起长队来了，说一天呢能够抓出2000多副药去。
哇，
其实说到这个药材呢咱们可以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什么呀，这个药材当时啊有大药铺有小药铺，这药呢不一样。哎，比如小药铺有的甚至是不良的商户，第一是我进货的地点不对，药效本身打折扣了，第二呢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呀，这药已经基本失效了。为什么失效呢？用过一茬了
啊，
就像现在一样有这个现象出现。咱就不说什么了，以前曝光过
啊，
某某台电视购物出了一个冬虫夏草卖的豁便宜，为什么？这冬虫夏草已经煮过一遍了，在晾干之后卖你，那一点用没有了
啊，
人家拿那萃取精华液做别的去了。
嗯，
所以有这种不良商户从古到今其实都是有的。这是说到的这个千之堂的传说故事，咱们下边呢再讲一个传说故事，也是一个药铺的，是长春堂的避瘟散。
嗯，
这长春堂呢很有名的一个就是什么呀，文药。这文药叫什么药呢？也叫定子药。当时皇宫里边啊皇亲国戚也使这种药材，因为呢这药啊有一个专业的称呼叫配服，就是呢把这个药呢做成这个定子或者香囊，配就是佩戴，符呢就是闻这个气味。所以最早中医大夫跟我说，这个符啊代表的不是拿嘴吃，是拿鼻子闻，把香囊挂在衣襟上叫佩符香囊，又带着又闻着，
嗯，
这叫闻药。这闻药呢一般都是什么芳香解郁的呀，避瘟疫的呀，除瘴的呀比较多，而且种类呢一般来说两种，一种是定子，一种是香囊。香囊呢就是把各种的药材啊给它放在一个香囊里边，缝上口之后随身佩戴，
嗯，
这男女都可以，对吧？那么定子药呢是什么工艺呢？把各种药材给碾成面儿之后，然后呢掺上一些粘合剂，比如天然的粘合剂咱知道就是这个白鸡，
嗯，
这天然粘合剂把它粘合在一起之后啊，拿模子给压出来，就很像咱现在说的复合地板，压出来压得很结实，而且呢远远一看呢你看不出什么材质来。我家里边收藏了一个清朝的定子药，上边呢画的是菊花，那边呢画的是兰花，正反两面，而且呢花旁边还有这个题诗，你看不出来这是到底是什么。而且从清末一直到现在这定子药没开裂，所以说它这个压的手艺是非常好，并且它粘合剂啊是非常持久的，这叫定子药。那么长春堂呢这地方很好找，现在您奔前门大街还能看到长春堂这个地方的这个故址。
嗯，
它以前呢在前门外，这门脸并不算大，但要说起来呢啊也算是一个小的一个药铺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名气。但人们知道这个长春堂啊并不是因为这药铺是大是小，是因为呢长春堂这家药铺啊它卖的一种药特别有名，就是避瘟散。
避瘟散，
这避瘟散顾名思义啊，夏天的时候对吧，天气暖和了，瘟疫横行， 或者呢人中了瘴气了，这些东西都管用。所以当年呢有一个顺口溜是这么说的，说三伏天儿您别慌，快买文药长春堂，抹进鼻子通肺腑，消暑去火保安康。那么这东西呢，一个顺口溜就把这个东西售卖的地点、使用方法跟药效都说明白了，包括这个使用的季节，三伏天用哪儿买长春堂，怎么用啊，抹进鼻子眼儿，跟鼻烟似的往里头闻，它的作用是什么呢，通肺腑，然后消暑去火，是这么一个功效。哎，这说的就是长春堂的文药。那说到文药了，这有意思了，文药刚才我说的香囊跟钉子药是文药，鼻烟也是文药，还有什么呢，有些个油，现在有好多这个安神醒脑的油
啊，对，
抹在鼻点，这也是文药。再有呢，点的香也是文药，只要通过呼吸然后进去之后发挥药效的，你可以把它当作文药。那么呢，开长春堂的老板姓孙，哎，这孙老板很有意思，他是一个老道，包括长春堂我看过他的老商标，哎，孙老道商标什么样呢，一个老道手里捧着一个八卦图，哎，就这么一半身像，是他们家的商标。说呢，这孙老道是一个娶了老婆之后又出家的这么一个道士，哎，人送外号叫孙老道。这孙老道啊，在这个说这个道士娶了媳妇又出家，这个不违反戒律，就包括什么呢，跟道教界人士啊，粗粗的我了解了一下，感觉道教里边也分派，像白云观这叫全真派道士，这些道士呢守着清规戒律，是不成家不结婚的
啊。
他说还有一种是正一派道士，
嗯，
他跟我们说呢，像北京后海火神庙，像北京东岳庙都有道士，说那个呢是正一派道士。正一派道士就是可以结婚生子有家庭，白天来道观像上班一样，晚上回到家里去，说这个也不违反戒律，因为人是正一派，两派的规矩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呢并不奇怪。那么这个孙老道他是什么机缘研制出了避瘟散呢，而且这个避瘟散呢还有这么一段可歌可泣的爱国情节，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说这个开长春堂药店的这老板姓孙，是一个娶了媳妇儿啊之后又出家的这么一道士，所以人称呢叫孙老道。他呢接手这个长春堂的时候啊，当时这日本人做的人丹在中国特别畅销，也是去暑避瘟的。大家可能会想到啊，您琢磨琢磨，好多这个影视剧里边就反映过，尤其是抗日时期的影视剧里边反映过，就是北京大街小巷墙上老有这个人丹的广告。
对，
我一说这广告画，大伙可能还有印象，一个男的穿着礼服，戴着一个高筒的黑礼帽，留着两撇小胡子，这么一个东洋人的形象，旁边写的是人丹。
嗯，
当时孙老道就看到说，哎呦，这日本人卖人丹这广告在北京城里边，包括咱们祖国大地铺天盖地，这孙老道心里边很不痛快，这也是一个爱国人士 啊，那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没有自己的产品能抗衡他这个所谓的人丹吗？哎，不能够叫人家日本从中国把钱都给赚走啊，这不叫个事儿啊。
嗯，
这孙老道当时心想，我们家世世代代是学医的，祖传下来了啊，而且呢孙老道对这个中医药呢颇有研究，人也是道士，再说了也是正根儿，哎，这中医药确实也是从人道教分支出来的。那么他经过就反复的研制啊、试验呢、配方啊，最后人家做出来了，拿什么呢？这个方子呀，只是在书里边略有记载，因为既然是秘方嘛，不可能全告诉你。这里边有檀香，啊，有这个玫瑰花，有朱砂粉，你看芳香开窍，镇静安神的。把这个药呢研制出来之后，往这药盒里一装，是粉末状的。这药有意思，怎么呢？两用的。第一是呢，你可以内服，你把它拿水冲了喝了，这也管用啊。第二一个呢，你可以啊用这个配服法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呼吸法门，从这个鼻子眼给闻进去，跟那个鼻烟似的，它也起作用啊。说叫什么名儿呢？想来想去，想了一个体现药效又好被记住的名字，干脆就叫避瘟散。打这儿起有了这个药了，叫长春堂的避瘟散
啊。
有了避瘟散之后呢，咱们投入市场， 没想到一投入市场啊，大受欢迎，这长春堂的这个生意啊，一下就火起来了。话说呢，到了这个孙老道的内侄啊张子瑜接手长春堂之后呢，这避瘟散的生意啊就做得更大了。说这张子瑜呢，他也是一个老道，为了让人知道啊这长春堂的避瘟散，这张子瑜呢，他特意就换上一个道袍，然后呢坐在八抬大轿里边，干嘛呀？做广告宣传。那个时候呢，不像现在网络、报纸、电视那么发达，也有私人的广播电台，但是呢投资巨大，那广告呢比较费钱，所以好多的这个买卖家开业以什么打广告呢？找古乐队啊，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的一吹吹啊，把人招过来之后买我东西。他呢是游街，哎，穿上道袍之后，本身这身就够葛的了，找人抬着他，前边呢雇一堆这个吹鼓手，哒啦哒啦哒啦吹着，然后呢，他一这个人呢，他本人穿着道袍坐在轿子里边，轿帘这么一打开，往外边就撒散这个避瘟散，只要是来的老百姓全都白送。哎呦，这下呢，北京城的老百姓啊都认识避瘟散了。打这之后一看，这确实药效不错，而且呢，这是咱们国货，打这起都不用人丹，用这避瘟散了。这就相当于啊现在超市里边那个试饮试吃，你先用，我一分钱不要，就为了去拓展市场。但这一下呢，日本人急眼了，我们研制的人丹就是为了占领中国市场，这一下你们自己研究出来了，那哪行啊。所以呢，北平刚沦陷，这日本宪兵就把这个张子瑜啊给绑去了，绑到宪兵队去了。这张子瑜又说，我没犯法呀，对吧？但是你跟日本人讲理，他们讲理吗？对吧？这日本宪兵说了，你不是有钱吗？对吧？你拿钱呢？我跟你说，你我跟你现在这北平沦陷了，我们说了算了，你拿钱把那前门楼的给我买了去，啊，那明知道啊这是日本人呢在敲诈勒索，可是那年头没地儿讲理去，怎么办呢？这长春堂只好拿出了200两金子，就把这个前门楼子给买下来了。等于这才把这张子瑜给放出去。所以打这儿呢，北京有这么一个，算是这么一个俏皮话或歇后语，说你有钱有钱买前门楼子去。其实这一开玩笑的话，就第一呢，你没钱买前门楼子；第二一个，前门楼子也不卖你；第三一个，你买前门楼子没用。哎，所以北京人就拿这个个人啊，你有钱买前门楼子去。当然这事儿呢还真发生过，就是日本人强迫你有钱把前门楼子买下来，为什么呀？为的就是啊。把这钱归了日本人了，前面楼子卖你了，你没用啊，你也搬不回家，你就不能拆了。然后呢，你这个经营资本啊大受亏损，打这儿起希望你一蹶不振，就这么阴损。那么呢，长春堂的避瘟散呢出了名了，这药铺的买卖是越做越大。后来呢，还开启了棺材铺啊、饭馆、油盐店，再到后来大名鼎鼎的，现在前门外有一个益兆百货店，卖什么卖得好啊？毛线跟丝绸，到现在。那儿也开着张呢，包括北京好几个分店，益兆百货说这个也是人家长春堂开的。所以你看当时呢开这个药铺的，他说了先开了棺材铺，就那个时候开药铺的很多有这个人文关怀在里边。哎，我们呢卖药是为了悬壶济世，治病救人。那么家里边如果不幸有人过世了，尤其那个时候啊特别的穷苦，这种人比较多，家里边连副棺材都买不起，怎么办呢？就体现我们的人文关怀。您家里边能证明您确实特别的穷苦，因为中国古人都说嘛，唯送死者以当大师嘛，就是送死人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家里边有人亡故，那么你来我这儿，我呢可以免费送你一口棺材，但是质量肯定不是特别好，用料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您能给装殓起来入葬，体现我们的人文关怀。这个呢在史料里边同仁堂也曾经这么干过，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药铺体现的是这种从生到死治病救人一直到入葬的这种关怀。而且呢这种事情啊还真不是说千枝堂一家有这个事情，孙老道这个避瘟散跟日本人叫了一板，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爱国的买卖，就是同仁堂也跟日本人叫过一板，看到日本人人丹在这个北京这么横行，我们不服啊，就研究出一种药来，跟人丹药效一样，价格还便宜，还是国产的，而且非常的好，也是被老百姓所认可。这个呢在大宅门里边也体现过，对吧？白七爷连夜不睡，后来跟这个香秀俩人呢就研制出了一个药方子来，当然是香秀就是一个丫鬟呢， 负责研磨啊伺候着，药方的还是白七爷研制出来的。但是呢，白七爷当时喜欢香秀啊，所以这药出来之后呢，说这么着，一共是呢这几味药加上是我白七爷呢写出的这药方子，有你香秀的份儿，所以呢这个药叫七秀丹。哎，怎么样，这个是戏里边的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这种药在同仁堂在历史上还真是出现过，就是为了跟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叫板啊。那么今天呢，咱这个北京的传说先讲到这儿，更多的传说故事咱们以后会一一的再给您讲。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三千劫，朝云暮雨，忽即九死偏千愁，白发诗人。但问此生归何处，归无言处。水煎茶花酿酒，人间何年。醉卧的山林那君莫笑，我爱的天地广阔，结伴那溪水啊慢慢走，如可知桥流水流。荒地这半生几次执着，我爱的世界无常。风吹过云动还是心动，与便是都已无痕。僧入佛堂牛鬼林，出生明月，不清不浊的天地，不动不静的光影。观山观水观诗影，观摩人去时忘记人来，剑舞众生三尺剑，如沾春风。朝开暮落观何时，半当功名。今忘却来时路，来时无路。但因此心无所望，何似神仙。醉卧的 山林那群墨香，我爱的天地广阔，结伴那溪水啊慢慢走，如可知桥流水流，放低这半生几次执着，我爱的世界无愁，风吹过云动还是心动，一边是都已无痕，随我的山林那群墨香，我爱着天地广阔，十万菩萨对我一仙人，无穷处坐看云起，半生看半生几次迷途，我爱的世界无常，风吹过云动还是心动。